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见面。认识圣经是盼望啊，透过有系统的查考圣经，接着每一次的节目内容呢，能够帮助我们全面的、比较概括的去读圣经、了解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知道神在日常生活里头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敬虔顺从上帝的人。所以盼望你每一次都能够参与我们的认识圣经节目时间的圣经查考，使我们能够基督徒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今天我们将会一块来看旧约圣经利未记第26章。在开始研读圣经之前呢，让我们一块来到神面前做一个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的力量是在你里头，你是力量的源头，你也是喜乐的源头。求你让我们能够做成你的旨意，遵行你的旨意，凡我们所行的一定坚立在你恩手的保守下。求你用圣洁的德行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的心意能够谦卑，使我们的心地能够清洁。你也一定会照着我们所需要的供应给我们恩典，使我们的身心得蒙你的悦纳，使我们能够忠诚的侍奉你，我们能够完全的爱你。求你赐恩使我们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看完了利未记24章和25章，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利未记24章主要讲到圣所的规例啊，包括金灯台的油和陈设饼，另外也提到了如果是亵渎上帝呢，这是一个必死的罪，这个罪是无可宽恕的、无可饶恕的，跟谋杀人的罪一样严重，不能以赎价来代替性命。所以从这里看到，轻慢神的罪、亵渎神的罪是严重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利未记25章讲到安息年和喜年啊，从这个定规这两种安息年的目的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出耶和华神真是一位公平叫人得自由的神啊。他借着安息年和喜年的律例试验以色列人对神的信靠，可见神的苦心，也可见神的恩典。但愿这些都成为我们得鼓励啊，得帮助，吸引我们去亲近上帝的来源。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呢，是利未记第26章。这一章呢，都是圣洁律例中最后的结论，可以说是真是很动人的一篇讲词啊。作者摩西在这里用一个很庄严的形式，把那些奉公守法、对神的诫命谨守遵行的人，给他们肯定，也赐下丰富慷慨的祝福。当然，对那些违法 犯罪。胡作妄为的人呢，神也会做出严厉可怕的这个惩罚和咒诅。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上帝不会永远对自己的选民丢弃置之不理。这种以祝福和咒诅作为结论的方式在圣经上啊并不少见。你比方出埃及记第23章20到30节就讲到一些无条件的应许和一些有条件的应许以及警告的话语作为结束，这都跟利未记6章很相似的啊。好了，那么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个26章。先看这26章呢，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遵命所蒙的福，下面那个部分呢14节起就是逆命所招来的祸了。我们先看啊1、2节啊，这里说到，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头呢，我相信这个经文第一节不是禁止雕塑人像，但是它确实禁止人用任何的物质作为神的形象来敬拜啊，因为神是个灵，不可以凿成什么像来敬拜。凿成什么像就把神限制在物质的里头了，是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一开始啊，26章1、2节有关律例的一些要点，提到祝福和咒诅之先呢，神提醒以色列人啊，这个盟约的要点就是远避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要谨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啊，尊敬圣所，不但可以帮助以色列人远离偶像啊，更是啊有诸于内有形于外的一个爱神的表现。第一节说的柱像是指到这个迦南人呢、啊、当作神明膜拜的石柱。好了，那么3到13节是祝福了。3到13节说啊，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要5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啊，真是感谢主，神的祝福真是太美好了，对不对？真是太美好。作者用神的语气和权威向百姓说出一篇很恳切、很真诚，而且很感人的呼吁和劝勉，为的是要使以色列人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而且坦诚地把上帝的祝福和咒诅摆在百姓的面前，让百姓、让以色列人自己去选择。不过语气呢，倒不像是一位立法者，也不像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判官啊，相反是一位苦口婆心的啊以色列人的长者，来打动听众的心，好使他们自觉的对神的律法谨守遵行啊。 作者用这种方式合情合理，因为神是公义正直，既然许下诺言就一定遵守，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一定会按每个人所行的赏罚分明，不会马虎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顺服神有福气啊，这里提到三方面的福气，一个是时雨啊，降雨和丰收，庄稼和果实的收成啊，那么丰盛，以致收获的时间呢，可以从几天一直延长了几个月。收割期啊，几天到几个月，你想那是收割多少啊？第二呢，啊，第二方面的福气，国泰民安啊，神不但是赐这个丰富的粮食，而且保证选民不会被敌人或者动物的攻击，人口呢越来越多，使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得以成就。第三个福气呢，就是上帝的同在。虽然以色列人本来是犯罪的子民啊，他本来应该受到上帝的这个厌恶吧，但是呢，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使他们得到神的看顾保守，而且神经常的提起以色列人啊，出埃及的拯救就是神的慈爱和全能最大的保证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看到很多好人啊，他们也会受苦，但是呢也看到很多恶人老是享福，丝毫看不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原则。在这个世上，箴言诗歌书的作者极力强调这个真理啊，但是他们面对好人受苦恶人享福的事实呢，他们也只能说恶人得意洋洋的时刻是转瞬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啊。不过约伯呢却在这方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说善人受点苦是为了获得更大更多的报偿，这种赏罚的结果当时人们认为是今世的荣华富贵啊，就是今世，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是天堂的永生福乐，所以这成为旧约时代人们啊对苦难很难理解啊。但是这也看出他们对神仍然保持坚定不移信心，这种信仰更是难能可贵啊，是吧？可我们看到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旧约时代的末期，也就是智慧书的作者开始隐约的看到永生来世的报应，只有到了新约时代，神的启示才完全的显明出来，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永生了啊，有永生的真理，也就有永生的赏赐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利未记的作者在26章里头说的祝福不外是一些物质的恩赐啊，什么多子多孙啦，啊，光宗耀祖啦，田地丰收，这个牛羊多不胜数等等啊。神知道他的百姓是怎么样的光景，是吧？他会按照他们的光景完全的照他跟百姓所立的约来教导，来供应，使他们知道神眷顾他们今世的生活。14到46节就讲到咒诅了，这里描述的祸害比所应许的祝福更加详尽，这种做法含有很浓厚的教育作用，让人清楚知道说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呢，人那是多苦啊，同时也反映出人类本来就是罪人，人很容易倾向罪恶啊。你看人呢学坏很容易，不用人教的啊。就算是我们信了主之后，你看我们还经常很容易犯罪，我们很容易妒忌人啊，我们很容易啊，就是说人家好一点，我就那个心里头就不觉得说他好我就好，总觉得他不好我才显得出我好啊。人很容易会往罪那里去犯，往罪那里去靠，为什么？ 人本来就是罪人，就是有一个倾向罪恶的那个倾向，那个心。所以畏惧常常啊，比爱心更能激发人行善的意志。每一个咒诅之先都有若不听从我或者反对这些话，那么这些特征呢，我们需要留意留意，我们需要思想思想它啊。14到17节我们看一看啊，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那么这是14到17节，这里啊描写一般性的祸患，这些惩罚因此使人觉得很痛苦很难受。因为什么呢？我们在经文我们看到神要用恐怖和疾病来辖制他们，使他们没有宁静，没有平安。另外呢，因为敌人的袭击，敌人的抢劫，使百姓没有丰收，更不会安享平安。因为敌人要占据地图啊，要剥夺他们的自由啊，这就是因为不听从，不听从耶和华，不遵守神诫命招来的祸患。18到20节描述旱灾和这个失收的天然祸患啊，你们因这些事儿若不听从我，我必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又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宰你们的地如铜，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那么这里18到20节描述旱灾和失收的天然祸患啊，神进一步的咒诅，要用7倍的惩罚来挫折管教以色列人的自高自大。上帝的审判那是带有管教的，他惩罚他的子民不但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更是因为他要管他们，因为是他的选民吗？所以出于大爱他一定管教，出于神的爱他一定管教，为的是要改正他们的错处啊。接下来呢，21一直到39节，这里的经文我们都看到啊，由于以色列人仍然犯罪，神就继续的惩罚，使他们的平安变成惊慌失措的处境。因为他们的子女啊，要被人奸淫屠杀，牲畜要被人掳去，他们的家园会成为荒凉之地啊，荒无人烟的草野啊，那是很可怕的这种咒诅。另外呢，在23、26节也说明了战争的祸害啊，在旧约里头，神常常用列国的敌人来攻打以色列人，来作为惩罚他们背约的行为。27到39节讲到以色列人因为战争造成的严重灾害和流浪，这样的灾祸包括什么？人吃人啊，因为饥荒嘛啊，吃自己的儿女，另外被敌人杀害啊，被屠杀，城邑被毁坏，人民被掳掠。那么接下来40到45节经文就说了，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在这里我们看到啊，40到45节，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的罪，承认祖宗的罪，就是不信的恶心，干犯神的罪，那么神就会饶恕他。神不愿意罪人死亡，神愿意他们悔改得到赦免。所以当以色列人因为刑罚而悔改的时候呢，神会纪念他们，神要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最后一节，利未记26章最后一节，那就是结论了。经文说，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藉着摩西立的。作者特别强调，一切的法令都是神在西乃山上藉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的。利未记26章主要宣布了祝福和咒诅。那么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都看到啊，遵守神诫命的一定得福，不听从神，不遵守神诫命，甚至亵渎神的一定带来咒诅。凡是以色列人的言行顶撞神，凡是以色列的言行因为罪使他们玷污了，因为罪使他们不洁净了，因为罪使他们亏欠了神，得罪了神，他们就应该来到神面前求赦免。所以利未记的中心思想就是圣洁，神的圣洁跟人的圣洁啊，利未记以外表的完全来表征属灵的圣洁，罪书里头要求人用无瑕疵的牲畜来献祭，祭司的身体不能有残缺，妇女产后出血啊，血啊，火毒头秃啊，男子的漏症啊，遗精，妇女的月经，这些都是残缺的记号，用来象征人属灵的缺陷，破坏了属灵的完全。那么会幕营中呢，是神特别同在的地方，人如果明显有皮肤病还要被赶出营，就像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经过祭司验定洁净了才能够回营。西乃立约之后呢，以色列就成为神国度在世上的代表，耶和华即为以色列人的王，就设立了政治的体系，管理以色列各层面的生活。以色列人的信仰、社区以及个人生活都很规律化，这样好装备他们成为神圣洁的百姓，而且借此教导他们什么是圣洁。 所以利未记特别注重以色列的宗教礼仪，百姓必须在神所指定的圣所献祭，圣所象征神圣洁和怜悯。献祭的事呢，必须由祭司管理，他们都负责监督和指导，保持祭物的纯净，而且小心地教导百姓献祭的意义。每一个祭礼对以色列百姓都有意义，而且具有属灵上象征性的含义。那么有关献祭的意义，我们从16章赎罪日的庄严礼仪啊，献祭的血的意义啊，17章以及啊强调代赎的意义，我们都在16、17章里都看到。那么有人认为旧约圣经里头的献祭不过是古代以农产品供奉的那种习惯啊，人希望把部分的收成当作爱的礼物献给神，其实不止这样的啊。尽管旧约献祭表面上好像跟外邦的献祭有相同，好像类似，这些条例其实是神所特别设立的啊。那么就像今天我们所看的祝福与咒诅一样，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律例诫命，就得到祝福啊。不遵行的，甚至啊违抗亵渎的，就被咒诅。因为耶和华与以色列间立约关系，所有的定规都有特别的意义。献祭啊，就有点像送礼一样，但是也包含了奉献、相交和挽回以及和好。尤其在新约，主耶稣啊，父神让他到世上来，成了我们的挽回祭。耶稣怎么挽回？他也像旧约献祭一样，他成了赎罪祭里头的祭物和祭牲。当他流血牺牲向神献上，世人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成为赎罪祭的祭物祭牲，流血牺牲献给神。因为他的献上，神就不再纪念世人的罪。原来世人的罪命定是要受到刑罚的，这些刑罚神所命定的，都因为耶稣的献上、耶稣的流血牺牲得到挽回。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就能够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凡是接受耶稣为主的人就能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是神的长子，我们就是他的众子，跟他一同在神的施恩宝座前来支取从神而来的恩典和力量，在今世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这也就是我们透过利未记、透过献祭、透过安息年、喜年、透过遵命和逆命的福分和咒诅，我们所思想到的。那么盼望呢，利未记还有最后一章，就27章啊，我们一块看完之后，我们将会进入新约圣经路加福音。那也盼望你看完27章之后能够预先看路加福音，这样的话呢，我们进入新约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啊，融会贯通。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